送给同工以后，马上不久 接到一个电子邮件，问我说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跟上次几乎是一样。我看到了以后我很非常的高兴，因为有弟兄姐妹这么样的仔细注意到这些细节。是没错，上个月我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七节到十二节讲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上次我们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照圣经来看自己，一方面我们的价值很高，这个就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里边讲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罪犯得蒙救赎，所以我们的价值非常的高，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这个神的杰作，在第二章的第十节有这样子讲啊，第二章的应该不是十节，我看第二章的十节，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是最好的杰作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二章的二十一节，讲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我们也不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要整个的联合来建造耶稣的身体，那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在这个自我和团体的观念是这样子的，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非常珍贵，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基督身体的建立是建立基于每一位的基督的肢体，就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有牧养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责任，都有服侍教会里面其他的肢体的责任。所以我们这两次的讲台是应该是相连的，上个月讲到是怎么样建立，讲到基督身体的建立，今天我们是比较注重在个人应该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要彼此的互相服侍。我上个礼拜也接到我们会台弟兄寄给我们一些同工的文章，这个文章是一个牧师叫做 Joseph Matter 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讲到这个当今有13个在美国对教会的一个观念，和这个圣经上讲到教会或者是基督徒观念的不一样的地方，中间有两点正好跟我今天要讲的非常的相近，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他第一个讲说美国的基督徒常常是重视个人，重视个人而不是这个整体，但是圣经的这个焦点呢是讲我们整体的一个观念，整体的一个意向和整体的一个这个走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整体，这个整体就是指教会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信徒们呢常常是存了一个消费者的主义啊，就是消费的一个观念，来看看说这个教会可以提供我什么，可以提供我这个很好的敬拜上的经历呢，还是提供我生活上面有怎么样的帮助。但是圣经的强调不是这样子，圣经的强调是说我来到这个教会以后，我可以在这个教会上扮演什么一个角色，来让这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这个功用更能够完全。一个是消费主义，另外一个是基督身体上面怎么样的配合，这个两个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现代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或者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其实是从进化论就开始的。我们常常在这个科学与信仰的时候讲到进化论，其实我们的生活形态和思想方式受到它的影响很大。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在以前上班的时候听过，他说是 A bug for you is a bug less for me， 就是说那一块钱被你赚走的话，就是我少赚了一块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功利主义，非常的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啊。那这个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这个进化论，其实连达尔文他自己哈，他都有对他的这个以个人为中心的这个思想，他都有一些怀疑的。他自己讲了一句话哈，我把它翻成中文哈，他说我必须要限制我自己，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哈，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是没有办法逾越的困难，甚至呢，我整个进化论的一个致命伤就在这里。我是指的是这个在这个昆虫界有一些这个中性的昆虫，还有就是自阉的这个母，就是女，这个女性的昆虫哈，应该怎么母的昆虫啊啊，他说为什么他们不生育哈，他们这样子不生育呢，让他自己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这个后代能够延续下去。达尔文对这个蜜蜂啊这些昆虫有一些这个群体的这个观念没有办法解释啊。其实后来你就发现啊，这个在两个月之前的 American Scientist 美国科学家杂志里面就有一篇文章讲说，不仅是昆虫啊，连脊椎动物都有这种现象啊。大家蛮熟悉的这个Clownfish就是 Finding Nemo 那个小丑鱼，其实小丑鱼也是这样子的。小丑鱼有很多公的小丑鱼啊，它在一个家庭里边它没有生育的能力，它把那个给另外一个鱼，可是他们是在一个团体里边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可以人云亦云，什么事情都为自己打算，应该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说，圣经在圣经上对教会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看教会，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所以我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的四章七节到十六节，我们上次也讲过七节到十二节，我今天原来是想从十三节到十六节，后来发现七节到十六节是在思想上是整个的一段，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实际上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一节到十六节在希腊文是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也不好把它切断，所以我们从第七节开始念到十六节。我想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回应的来念，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啊。我先念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下在地上吗？他所示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我们读了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哈，很中间很明显的就是这边提到说圣徒要彼此的服侍，这是一个圣经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要用这些经文来从四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圣徒要彼此服侍，为什么 why 啊？第二个 圣徒要彼此的怎么样的彼此服侍，就是这个如何 how 如何要彼此服侍。第三个问题是圣徒彼此服侍的目标到底是怎么样， what 我们的目标到底是哪里，应该是怎么样。最后一个第四个是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做到这个圣徒要彼此服侍的命令，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上的应用。所以在这四个问题上面我来思考的时候，我实在是想到今天求神不但让我们在知识上面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彼此互相服侍，我们不仅是在脑筋里面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彼此服侍，更是要是我们在意志上我们有这个意愿来彼此的互相服侍。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彼此服侍，就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彼此的行动上面做到的彼此服侍。所以我们先来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来仰望你。主啊，今天我们思考到了教会，今天我们想到了教会上应该注意的事情，教会应该走的方向，今天在世界上对教会观念的一个错误，甚至基督徒对教会观念也有些错误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不仅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有那个渴望，有那个渴望问我们自己，今天我可以在这个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主啊，你来激起我们那个对你话语的渴慕，对于你话语真实性的那个感受，也求你来激动我们，让我们不但听，不但明白，不但愿意，主啊，我们也真的去这样子去做。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来想想圣徒为什么要彼此服侍，为什么要彼此服侍。我想先问大家两个问题啊，这个是大家非常熟的圣经啊，我们刚才念的圣经讲到说十三节啊，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为一，认识神的儿子，对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我想问大家啊，这个基督的身量，满有基督的身量，是指到底是谁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众人在中道上真道上归于为一啊，这个满有基督的身量是不是说是你满有基督的身量，还是我满有基督的身量？当我在这个真道上面归于为一，我认识神的儿子，我就会长大成人，我就会满有基督的身量，对不对？好，再问一个问题啊。十六节哈，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生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请问大家哈，这个在爱中建立自己是建立谁呀？是建立你自己吗？还是建立我自己？啊？其实哈，我想问这个大家这个问题不太公平哈，因为我是念了很久了以后，我在这个两个礼拜以后，我才发现，突然发现我以前好像念错了，因为我以前一直认为说是，我好好的追求，我认识神的儿子，我在真道上面都归于那个唯一的话，我就长大成人了，我就蛮有基督的身量了。那我呢，在这个教会的里边，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我联络得合适，我彼此相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身体就渐渐增长，在爱里面呢，我就建立了自己。哇，我觉得真不错哈，非常好的目标。但是我读了这个，一读再读之后，我发现我错了哈。为什么呢？这个两个问题可以从一个单数和复数的名词可以有一些蜘蛛马迹来看哈。我就发现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复数其实非常的少，大部分都是单数，单数的名词，单数的动词，复数呢只有说成全圣徒，这个有很多的圣徒，还有是我们 好，我们个人啊，我们这个是好，还有在众人，好，直到我们众人，众人这个是复数，其他的字全都是单数，包括什么呢？各尽其职的职是单数的职，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身体是职，归于一，一当然是职啊。长大成人，这个长大成人是单数的人，不是复数的人，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大成人的大人了。然后呢，身量也是单数的身量，全身是一个身体，百节其实在原文上面是各节，是每一个一个的，不是全部加在一起的，很多很多是每一个一个的节啊。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也是单数的自己。所以整个的说起来，弟兄姐妹，就是这一段圣经我们在读的时候，神借着圣灵在保罗的书信的里面写的是指都是在讲教会，不是在讲我们个人。所以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是指整个的教会满有基督的身量，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教会的整体，是一个耶稣身体的整体，不是我这个指头或者是我这个眼睛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建立我的眼睛，或者建立我的指头，或者建立我的脚，不是的，是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教会。在这个上个月8月15号，如果大家对这个科学或者是这个robotic 哈，对这个机器人很有兴趣，像我一样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哈。8月15号，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这个机器人，就是不是机器人，它就是自动化机器里边划时代的一个进步。是什么进步呢？哈佛大学的这个教授带了几个学生呢，做了1024个小的机器人，其实也不是机器人，很小的一个机器哈。那个机器呢，什么事都不能做，就四条腿可以动来抖，抖来抖去，它就会走到它要走的地方哈。然后这1000多个小的机器呢，它非常的便宜，就是拿现成的材料做的。但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划时代呢？这1000多个机器呢，它可以听一个命令，它每一个机器都会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它这1000个机器人呢，你叫它说给我排成一个 A， 咚咚咚咚咚咚，1000个机器就排一个好大一个 A， 像很多人在排的。叫说我要排成一个星星，一个 star， 它就排成一个星星。每一个机器呢，他懂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少，他只知道动来动去那东西，但是他知道说今天我给一个指令，我应该动到哪里，动到哪里我就停了，我就不动了。这个是一个整合，这个自动化的整合时代，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是非常重要呢？大家 也知道最近有一个消息，这个 Google 和这个 Amazon 都是在说，我以后你买东西的时候，你电脑一按，我保证在30分钟到1个钟头之内，你的东西到家门口了。是怎么样到家门口了？他用那个 drone， 就是那个飞机，无人驾驶的飞机，就把你的东西就丢到你的门口了。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非常进步的这个买东西的方法。那你想想看，很多人都买东西，他一下子天上全部都是那个小飞机飞来飞去，就撞了以后就掉到地上了，不得了哦。所以这些小的飞机，他都要知道别的飞机在哪里哈，他知道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甚至我们最近讲的这个 driverless car 哈，这个Google 的车子，现在你就不要开车了哈，这个还不太稀奇，更稀奇的以后是这个车子跟车子会互相讲话。前面的车子要刹车的时候，他跟旁边的车子讲说，我要刹车了，你要慢一点，要不然你就是换链。好，这些整体的机器和机器之间的沟通，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我们不能看个体，我们要看整个的大局。就是这个整个的教会是神的心意。 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的珍贵的，但是神的心意是在整个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美。所以为什么要彼此服侍？因为我们是属于一个整体的，我们不是那个无人驾驶的自动车，只管我自己要怎么样做，或者是那个小机器，不是，我们要看整体的观念。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上次讲过，我们上次说要成全圣徒，这个成全这个字呢，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把一个还没有到最好的地方的东西把它修好，或者有一个东西有一些小毛病，然后我就要补进去把它成全起来。所以整个的教会来讲，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才能够成全到一个完美的基督的身体之身量里边。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哈。最后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本质上面都有了那些恩赐，我们本质上都有了那些恩赐。我们在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他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想想看，我又不是使徒，我又不是先知啊，我传福音也不太行啊，我当然不是牧师啊，我也不是主日学老师，加在一起，哎呀，那我实在是都没有什么用了。没有，不是这样子哈。十一节只是提出来一些教会里边非常需要的，在教导，属于教导上的恩赐啊，这些比较大的恩赐。但是后面讲的说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在前面在讲说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只是提出来，哎，这几个恩赐。那每一个人的恩赐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各尽其职。所以为什么要？我希望大家非常的清楚哈，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非要不可。要第二个呢，我们要来讲说圣徒要怎么样的彼此服侍，应该怎么样的彼此服侍。当然呢，非常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哈，一个各尽其职，我们要自己愿意把自己摆出来，尽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都不尽责任的话，我们也别想说别人来填补我这个漏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照着他，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有恩赐，这个恩赐就要来各尽其职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先参与。然后后面呢，我觉得有几项哈，就是在这个十五节，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各尽其职。第二个，我们彼此服侍的一个环境应该是怎么样的环境呢？就是在爱中，就是在爱中，用爱心。我们在这边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这个用爱心呢，在原文的这个字啊，不是说用爱心，不是说我有心就好了，我用爱心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原来的希腊文在这个用爱心这三个字跟十六节的在爱中这三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字。所以不是说我们有爱心而已，基本上说我们是在一个爱的环境里边，在爱的环境里边。这个约翰一书里边讲到说哈，爱里没有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当我们没有惧怕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在神给我们这个恩赐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哈。我们昨天晚上这个团契的小组长有一个分享和讨论的一些聚会哈，我们就发现说在周五团契的时候，好像弟兄姐妹愿意 open 自己，愿意把自己打开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生活上的难处或者是心理上心里边想什么东西的比较深谈的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打开哈。为什么不太容易打开？可能是人太多，时间太少，这些都是原因。可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因为我们自己有想保护自己， 我不想把我的内心的深处的事情讲开了以后，哦，大家的反应我不知道大家的反应会怎么样。好，是很关心我呢，这个是还是很怜悯我呢，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复杂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知道了弟兄姐妹有些难处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惧怕，我们也很怕说我讲这个话或者是我关心他会不会让他不舒服啊，让他觉得我多管闲事呢，还是我管得太多呢，还是我讲话太直呢？这些都是我们的惧怕。但是这边讲哈，说用爱心，用爱心，我们彼此服侍的一个环境就是爱心。当你对我的爱心被我接受了，还是我很有把握你会接受我的爱心的话，我就可以来真正的关心你，我可以来真正来侍奉你。所以我们彼此服侍的环境是一个在爱的环境里边。然后一个我们彼此服侍的内容是在什么那边呢？在这边就讲说诚实，诚实哈。其实诚实再一次实在是虽然是有一点顾虑哈，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原文的这个字拿出来哈。这个诚实啊，原来的原文里边不是诚实完全的意思哈，这个原文的里边是一个真理的意思。好，不是说用爱心诚实化，而是说在一个爱的环境里边，我们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这个真理是一个动词的动名词，好，动名词，动名词就是表示说，这个虽然是真理，可是这个真理呢，哈，不是一个真理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物件而已，是一个我们可以活出来的真理，而且是我们一直活出来。我们一直在活的真理，所以我们的内容就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圣经，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彼此的服侍是什么呢？我们彼此服侍的内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真理里面互相服侍。我们关心弟兄姐妹，不仅是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不仅关心他的情绪是不是稳定高高低低，但是我们更关心是他属灵的状况，他跟神是不是亲近，这些是我们要关心的。所以内容是真理，这个真理是一直连续不断持续的一个关心。然后另外一个呢，范围是什么呢？范围就是说凡事长进。其实这个凡事长进，这个凡事的意思不仅是在凡事上长进而已，因为这几句话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所有完全凡，所以什么是这个？所以我们的侍奉上的范围是凡事。我们真正的关心的一个人呢，你会关心他整体的，不是今天我事情做完就好了，我这个带茶巾就完了，我就手拍拍，哇，感谢赞美主，已经带完了，所以我下礼拜就可以少看一点圣经了。不是，凡事我这次带了茶巾，我就发现有一位弟兄或者有一位姐妹，他对这段圣经的了解好像是有点偏差，或者是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对这段经文在他身上的应用好像觉得有点应用不出来，他好像有点难处。那这个也是我们带小组长，我们的小组长或者是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带查经的弟兄姐妹的一个要服侍的内容和对象。凡事所有的事情，身心灵上面的都要侍奉。好，然后呢，在这个彼此服侍的现象会发生什么现象呢？这边就提到了长进。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长进。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警觉性哈？有没有一个警觉性？第一个警觉性就是凡事长进。长进第一个就想到说，我有没有长进？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几年了，我在教会学了多少个主日学，我来听了多少个道，
我去参加多少个查经，我有特少这个冬令会和特别聚会，我到底长进多少，这个是要我们自己警觉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关心弟兄姐妹的长进。我最近听了一位弟兄分享的，我觉得非常的好，他就有一个 comment， 就是说我看到这几位弟兄的姐妹这几年的侍奉，我心里一直在想他到底长进了多少啊！我觉得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但问自己，也问你服侍的对象的弟兄姐妹长进了多少。如果他没有长进的话，是不是我要为他祷告，是不是我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再一次说来啊，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我们常常误解，我们常常误解说爱心说诚实话，哎呀，他的那个袜子的颜色不对，或者他这个扣子扣错了，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啊，你弟兄啊，你那个不对，这个是诚实，不是啊，那个诚实话的内容是属灵的内容，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有没有在一个爱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先要爱他，我们先要爱他，他才能够感觉我们的爱，他才会接受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不要怕说他不愿意接受我的爱。其实我想这个爱是世界上最基础的 language， 就是说我以前看了一个宣教士写的文章，他到了一个地方去宣教，那个也不懂当地的语言，什么东西都不懂，但是呢他爱他们，所以这些当地的人呢就有回应。弟兄姐妹，所以不要说我们是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文化，更容易感受到，更容易接纳我们的爱。所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不在爱中说诚实话，实在没有理由说吝啬把我们的爱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身上，这个是现象。有爱就有诚实，有诚实有真理，我们就会长进。然后呢，最后一个是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我们所有的长进，我们所有的真理，我们所有的爱都是什么？都是连于元首基督，都是连于元首基督。今天不是我们哪一个人，所以你来我们教会，人家不会说哎呀，这个基督的会堂是哪一个长老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就是属于神的教会，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都是彼此服侍，我们都是百节按照其职，按照个子，按照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我们要叫整个的教会增长。很快的，第三个，什么是我们彼此服侍的目标？非常简单，这每一个礼拜的经文都在我们的目录上面看，好，大家打开一下，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什么，就是以弗所说四章十三节，巴不得我有时间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四章十三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服侍的目标是什么？是在真道上合一，同样的在真理上面，那个诚实也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合一要在真道的基础上面合一。然后呢，这个认识神的儿子，我们在认知上面是认识神的儿子。弟兄姐妹，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认知呢，这个理性呢，这个了解呢，要跟爱配合在一起。那个这个哥罗西书上讲，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知识和爱心要能够配合的，爱心没有知识是非常的危险的，爱心如果没有知识的话呢，我们的真理就不见了，我们就走向这个感情用事， 哎呀，我常常要感动。我今天来到敬拜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奔放的、开放的敬拜，那个我让我没有看到神啊，我就很啊。然后哦，这个情绪高高低低的，哎呀，这个弟兄爱我，这个姐妹爱我，这个小组没有爱心哦，我就很失望。这个就不是哈，我们的爱在建筑在真理的认知上面。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心能够造就人。爱心没有知识，让我们感情用事，让我们的真理遗失了，也是很重要，也是不好。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保罗就有这样子祷告，说我所祷告的事，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保罗祷告我们要有爱心，可是这个爱心呢，是建筑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我们有知识，我们对爱心的内容了解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有见识，见识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体验，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的。所以最后在这个目标呢，在行为上面就是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的教会可以渐渐长成耶稣基督的丰满的身量。在这边要讲哈，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上次讲了哈，第十节说那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远天之上充满万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要充满教会。只有教会可以把基督完全的丰盛充满，可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彼此服侍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教会可以把耶稣基督那个丰满的身量完完全全的能够表现出来。最后我们要提到说，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做到彼此互相的服侍，怎么样做到彼此互相服侍。我先要说，这个是我们教会要走的方向，我们教会的目标，可能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我希望拿这些与弟兄姐妹来共勉。第一个，怎么样做到彼此服侍？非常简单，就是要参与服侍。弟兄姐妹，你要参与服侍，你要关心你的弟兄，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要在这个爱的环境里边，你要成长，你要参与服侍。你如果不服侍的话，你的灵命就不会成长。在这边讲说，十六节，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身体的功用，要彼此的相助。这些都是彼此的互相的侍奉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侍奉的时候，好，我们满腔的热血，等到侍奉的时候，就会常常觉得很困难啊。这个人的个性跟我不一样，他的做法跟我不一样，我们的了解不一样。弟兄姐妹，这都没有错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服侍，我们还是在爱里边服侍。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侍奉上有难处？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成长，这个也是教会的成长。要联络得合适，百节要各按其职。你如果不参与服侍的话，底下都别讲哈，你这个爱啊，这个恩赐啊都没有用了哈。第一个，一定要参与服侍；第二个呢，要发掘你的恩赐，发掘你的恩赐，发掘你的恩赐，当然是教会的责任，是长老的责任。可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说我这颗璞玉在那边就这个千里马在这边就没有碰到伯乐啊，不行啊！你要自己在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恩赐啊。我记得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性向的调查，恩赐的调查哈，到后来就发现，你这个恩赐再调查哈，你不侍奉的话，你再多的恩赐也很难用。好，所以我们先去侍奉了以后呢，我们的恩赐就被发掘出来了。你自己会发掘你的恩赐，教会也会发掘你的恩赐。所以参与服侍第一个，第二个要发掘你的恩赐，第三个是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在这边讲哈，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这个都是彼此互相。圣经上一讲到彼此互相的字，这就是 Koinonia， 那个字就是团契的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 我巴不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不属于任何的团契。如果说你不属于任何的团契的话，我真的是很担心你哈，你真的是非常的孤独哈，你真的是你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你旁边找不到人。你至少要参加一个团契，你的心至少是要投入一个团契，你把这个团契的弟兄的姐妹，你把小组的活动放成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优先次序上面。好，你要属于一个团契的生活，这个小小的团契的生活，你才可以真正的体会到这个基督徒里面彼此相爱的这个彼此侍奉的这个喜乐。第四个是全人的关怀，全人的关怀。我刚才提到了哈，这个我们的彼此服侍，不是说在不仅在做事哈，不是说我今天去中午去打饭打菜，或者是我扫地，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才是服侍。弟兄姐妹，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服侍，最重要的彼此的服侍，就是在爱里边说诚实话。在一个爱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把真理活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很多的彼此服侍，你可以去问问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啊？啊，你参加主日学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呢？你今天听长老讲到，你到底听到了什么啊？我就听到这个，我跟你分享，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的这些呢？这个就是互相的侍奉，互相的服侍啊，这些都是全人的一个关怀啊。最后一个，我们要互相的问责。什么叫互相的问责？英文比较好讲，就是 accountability。弟兄姐妹，我们要 accountable， 我们要对神负责，我们也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负责。我们都很不喜欢负责的哈，但是我们常常教小孩子是说，你就不乖，要你做什么事情就不做，什么什么。我们常常把要负责的加在人家的身上，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对自己负责。所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边有几位的弟兄姐妹跟我是一个属灵上的伙伴，我们互相 accountable。 我今天上了主日学之后，我觉得啊，我以前看不懂的这个圣经终于看懂了，我就好高兴，我恨不得就跑到那个弟兄或者姐妹跟他讲，你看我居然看懂了这段圣经，哎呀，我的心里面多么喜乐，因为那天晚上查经之后，那位弟兄讲了一句话正是我需要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问责，我们先把自己的打开，用我们的爱心把我们自己打开了之后，弟兄姐妹，我相信对方他会感受到我们的爱心，他也愿意把他自己打开，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可以互相的负责问责。我就可以问他，弟兄啊，我觉得你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无精打采的，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代祷呢？或者是我们聊聊天谈一谈，我们去喝一个咖啡聊聊天讲讲话啊，这个就是彼此问责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约哈。我在讲一句话，这个John Stott哈，这个斯托的牧师讲了一段话哈，他说新约对这个牧师的观念角色哈，他说新约的牧者不是一个人，不是那一个人，就不是那一个牧师，就是很这个非常小心的、非常谨慎维护他的这个教导的这个权利和他教导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呢，把这个弟兄姐妹的想法或者弟兄姐妹的 initiative， 他想做的事，把他压扁了。真正的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牧者，其实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这然后真正的牧者呢，也是帮助，也是鼓励所有在神里边的儿女们来发现，来这个成长，来应用他们属灵的恩赐。所以我最后来讲到梁才长老讲到新约的执事，他用六个主题来讲到新约的执事。 那如果大家没有听完这六个，我真是非常的，我这在这边用爱心说诚实话了，我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你去听，把这六篇都听完，这个是新约指示。但是我可以帮林长老再加一个，我觉得一个新约的指示就是一个彼此能够互相服侍的，在爱心里边说诚实话，在真理里，在真用真理，在爱的环境当中彼此互相长进的，这个是我们新约的一个指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把心眼打开，主啊，让我们把那个心能够搅动起来。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了教会，主啊，我们可能是来寻找一些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主啊，说不定是抱着一个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的一个心态来，主啊，但是我们打开的这几节的圣经，我们思想了以后，我们知道主啊，你要我们的不是这样子，主啊，你已经给我们非常丰盛的恩典，你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主啊，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我们彼此的互相服侍，在教会的整体上面来彰显你的荣美，主啊，就求你不仅是让我们心动，主啊，也让我们有行动。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